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将香港趁民主抗议者视为暴徒，警告加拿大不要给予他们政治庇护，指称这个将会构成干预中国的内政。加拿大就反驳中国大使的言论，说是完全不可接受。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姆在10月1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加拿大真正关心香港稳定和繁荣，真正关心在香港3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人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大量在香港经营的加拿大公司利益，就应该支持为打击暴力犯罪所作的努力。加拿大外长商鹏飞随后批评松培姆的声明完全不可接受和令人不安。商鹏飞在加拿大媒体发表的一个声明当中说，他已经指示全球事务部召见中国大使，以明确的言辞表明加拿大将永远捍卫世界各地加拿大人的人权和权利。中国大使松培姆星期四又辩护说，香港问题和新疆有关的问题不是有关人权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部干预。香港去年爆发的针对亲北京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的抗议活动持续了几个月。北京从今年6月30号晚在香港强制实施新的国安法，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强烈谴责港版国安法，指责中国侵害香港自由。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香港联盟的执行总监黄卓然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大使松培姆的言论是对所有加拿大人的直接威胁。他说，很多香港人谋求在加拿大庇护的原因是北京在香港的行为，因为在国安法之下，港人感觉在香港已经没有安全或者人权将不受保护。路透社星期四的独家报道引述两名知情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一份提案，在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计划上市之前将它列入贸易黑名单。目前仲不清楚决定是否将公司添加到实体名单当中的美国政府机构，几时将会对这件事进行审议。此举正值特朗普政府当中的中国事务强硬派企图发出一个讯息，以阻止美国投资者参与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招股。蚂蚁集团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的市值可能达到破纪录的350亿美元。蚂蚁集团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蚂蚁集团的发言人说，目前在美国的美国用户无法使用支付宝，但是特朗普政府官员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获取未来美国用户的银行数据。彭博社在10月7号曾经报道说，美国政府因为担心中国的蚂蚁集团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数字支付平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正在考虑对他们进行限制。2018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阻止了支付宝以12亿美元收购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 MoneyGram 的计划。荷兰皇家电信集团 KPN 在星期四说，该公司已经选择瑞典的爱立信去构建他们的 5G 移动网络的核心元素。该公司去年决定不再用华为的设备。KPN 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将会同爱立信合作实施他们的核心 5G 技术。这笔交易的财务细节还未有披露。该公司2019年4月表示，将会选择一间西方供应商去建设他们的核心 5G 移动网络，使到成为首批淘汰华为的欧洲营运商之一。美联社获取的文件显示，美国外交局安全事务官员曾经警告内华达州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新冠病毒试剂，因为涉及到病人的私隐和安全。美联社星期四的报道说，这一宗涉及阿联酋捐献的25万个测试剂，阿联酋的人工智能公司 Group42 和中国深圳的华大基因 BGI 集团合作，今年3月在阿联酋成立一间实验室，生产一种新冠病毒的快速检测系统。阿联酋建议在内华达州成立一间能够对病毒标本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快速测试的实验室，并且向内华达州捐献了25万个试剂盒。美国驻阿联酋使馆国土安全部代表普夫4月20号向内华达州官员发出电邮说，Group 42同中国公司联合研制试剂的测试准确率接近 60%， 远远低过公司宣称的 90%。普夫并且对华大基因公司分享医学标本的潜在威胁表示担忧。 佢話試管擔心 Group 42同中國政府同華大基因公司嘅關係，同時對病人私隱感到擔憂。我哋從國安安全部接到嘅指示係，我哋應該拒絕 Group 42公司嘅測試。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今日時事經緯環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四透过一场视讯记者会话，日前闭幕的美日澳印四国外长间的四方会谈，未来有机会亦都应该在亚洲发展为一个类似北约组织的安全机制，来到共同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下面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拉斯穆森说，中国目前应该高度警惕，并且认知到如果妄想對台動武，恐怕將會引發國際社會集體的強烈反彈，因為不單止美國，部分歐洲國家透過北約組織都已經準備援兵來捍衛印太地區的安全，保護他們在這個地區的共同利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星期二在日本東京表示，美國有意推動四方會談進一步的機構化，而且不會坐視中國對台動武之後引發各界對美國籌組亞洲小北約之熱議，而且對於台灣是否能夠被納入四方會談的機制，亦都有正反不同的意見。透過視訊，拉斯穆森在台北舉行的2020年玉山論壇的長篇記者會之中接受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表示，北約組織的成立宗旨是備戰，有了北約北大西洋區域的歐美國家，即使是宿敵亦都不會愚蠢到發動戰爭來到解決爭端。他認為亞洲亦都應該有一個集體性的安全的組織，而四方會談是一個好的起點，來到促成亞洲國家在安全防衛上面的合作機制。他又說，這個俗稱亞洲版的北約機制在架構上與北約不盡相同，但是可發揮類似的功能，亦都就是因應中國的軍事威脅。他又說，亞洲版北約的發展時機已經成熟，因為這十年多以來各國都受夠了來自中國各方面的施壓。拉斯穆森說，中國目前對內越來越威權，對外就咄咄逼人，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受夠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化暴建、對澳大利亞經濟施壓、中印邊界的衝突、中日尖閣群島、中國清釣魚島的主權衝突、中越關係惡化，包括歐洲國家，大家的結論都是說，這是一個新的中國，這些轉變重現了四方會談作為安全對話機制的希望。這些是為什麼美國推動四方會談的機構化，以長期的願景來說，這些會是一個類似北約的組織的安排。拉斯穆森又說，他自己在擔任丹麥總理任內就曾經在2008年促成丹麥和中國簽訂貿易協議，他當時以為中國將會和平崛起，而且會朝著更開放更自由的道路發展，但是現在他認為大家都看清楚中共的威權的本質，亦都不會再這麼天真了。他表示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應該結盟，共同抵制極權國家和他的領導人，包括俄羅斯的普丁、中國的習近平、北韓的金正恩等的政權。他說台灣應該被納入這個民主社會圈裡面，而且全世界對台海的安全亦都有一份的責任。拉斯穆森又說，歐美國家的利益以及安全亦都是於印太地區和台海等區域的安全，這些亦都是為什麼北約成員國英國海軍近日集結美國、荷蘭等盟國的軍艦，組成歐洲20年戰力最強的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戰鬥群，並且計劃在2021年初開始巡弋印太地區，以實現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區域。在這個前提之下，他呼籲中國應該要更加警惕，並且了解到任何對台所發動的攻擊都會引發國際一致的反制。他說這些不是在這裡威脅中國，而是對目前國際局勢的觀察。他又說，中國要非常非常謹慎，千萬不要妄自對台動武。前美國外交官、現任政治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擔任資深研究員的孟迪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由於之前親共的印度開始靠攏美國之後，美國不單止要積極透過四方會談籌組亞洲小北約，使到它作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平台之一，還要進一步擴大這個安全的機制，納入菲律賓、蒙古、越南、馬來西亞等民主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四方會談，來到共同合作壓止中國諸多不民主的行徑。斯里蘭加出身的 孟迪斯曾经任克林顿同布殊政府时期的前美国外交官同军事教授，亦都曾经两次被奥巴马政府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说台海问题最终会是四方会谈的关注的核心，虽然台湾短期之内对这个机制的参与将会属于非正式性的。如同美国国务院的定调，美台双方的交往会提升至到全方位，包括贸易、人员往来、科技合作等的方面，但是仍然停留在非官方的层面。对于亚洲小北约的筹筹组，政大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丁树发就认为，现在就言之过早，因为目前来看四方会谈只是一个协调的机制，各国利益相同的时候有可能联合，但利益不同的时候很难一起行动。他向美国之音表示，而且四方会谈之深化和美国未来的行径有关，中国如果还是一再强势或者处处惊人，四方会谈必然会更深化，但是会不会发展到好像北约等级的组织架构还是很难说。尤其中国应该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到处去打日本、印度，虽然边界摩擦和冲突是难免，但是中共应该会想办法降低它和邻国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丁树范又说，除非美中撕破面，否则台湾不可能正式参与四方会谈，但是很可能透过美国的关系，在情报、情势、研判和军事等方面有些参与的程度，因为各国会优先考虑他和中国的关系，才来到决定他们如何和台湾往来。不过丁树范教授又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真的犯了不少严重的政策的错误，令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坏，尤其是发动战狼式的外交，几乎搞坏了中国和所有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应该要检讨，但是他亦都评估说，习近平可能保持不在乎的态度，食定了中国是经济大国，各国即使是厌恶，还是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丁教授又说，他注意到近一个月中国地方的公安大幅爆料，泄露内部的文件，可能显示习近平对内的压制遭受到反弹，这些或许是他不安全感的源头，这些也或许是代表中国隐藏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未来假如爆发，很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近日所发布的民调，全球14个国家之中，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美国等8个民众对中国负面观感的创下历史的新高，而且每个国家都有过半数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的观感，比例最高的日本甚至达到 86%。 14国的民众对中国持住负评的比例分别是日本的 86%、 瑞典 85%、 澳大利亚 81%、 丹麦 75%、 南韩 75%、 英国 74%、 美国 73%、 加拿大 73%、 荷兰 73%、 德国 71%、 比利时 71%、 法国 70%、 西班牙 63%、 以及意大利的 62%。 针对这个民调的结果，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在玉山论坛的长篇记者会都表示，这些代表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对内威权对外强势行径已经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又认为，因为强硬威权带来的反效果亦都令到中国和全世界交往的筹码越来越少。以澳大利亚为例，由于支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展开调查而遭到中国的贸易制裁，其实令到澳大利亚人民只会对中国的霸凌更加反感。特恩布尔仲话，中国共产党不是民选的政府，它统治正当性建立在社会的契约，因此只要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它就能够维持统治，进入新冠病毒之后疫情的时代，假如中国遭逢重大的经济危机，共产党就会面临存在的危机。特恩布尔又说，各国基于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不是有可能支持台湾参与类似四方会谈的安全对话的机制，各国宁可保持模糊的弹性战略的空间。他亦都不认为四方会谈会发展为亚洲版的北约，因为两者成立的概念和时空环境非常之不同。不过无论是四方会谈，因为亚洲小北约，台亚基金会董事长萧新煌质疑，一个印太区域的安全机制假如没有纳入台湾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台湾遭受中国的武力威胁，最严重是区域内安全相关议题方面的主要的利害关系人。萧新煌对美国之音表示， 日本在東邊，澳大利亞在南邊，印度就在西邊，最靠近中的中國的台灣能夠扮演樞紐的角色，無論是在區域軍事安全和情報等面向上面的合作。台亞基金會星期四和印度的國家海事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會成立工作小組，深化台印雙邊對話以及互動。未來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將印度陸力總理在2019年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議，針對海洋、經濟、文化、科技、安全等的面向進一步的接洽。透過印度太平洋海洋倡議，蕭西蒙說台灣未來亦都會朝著與美國的印太戰略來到連結。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玉山論壇開幕式上面表示，台灣新南向政策的目標以及理念與東協印太願景以及印度東進政策一致，台灣作為不可或缺的區域夥伴，期待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與全球共同持續打造堅韌的未來。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在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之際，一個新發布的美國智庫民意調查顯示，多數美國人民願意承擔風險保護台灣不受中國威脅。專家說，這個是美國民眾對以軍事行動協防台灣在態度上作出的重要轉變，有可能塑造美國下一屆政府對台灣的政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在10月14日星期二发布描绘未来美国中国政策路径图的民调结果，在针对美国一般民众以及对亚太事务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所做的问卷调查当中，在关于美国是否应该为互惠盟友伙伴不受到中国军事威胁承担风险的问题上面得到的结果，是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应该为保护盟友伙伴承担风险，包括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台灣以及南中國海未指明的盟國或夥伴。這個民調以1到10為刻度來到評估受訪者認為值得承擔風險的程度，10表示值得承擔重大風險。在針對一般美國民眾進行的調查當中，台灣得到的分數是 6.69， 其他依序為南韓 6.92、 日本 6.88、澳大利亞 6.38 而南中國海不知名盟國或者夥伴是 6.97， 這個項目的平均分數是6或者更高。在400多位美國思想領袖當中，台灣得到的分數比起一般民眾要來得更加高，認為美國應該為防護台灣承擔風險的分數是 7.93， 其他依序是日本的 8.86、 澳大利亞 8.71、 南韓 8.6、南中國海不知名盟國或者夥伴 7.12， 這個項目的平均分數是7或者更高。該智庫專家對美國民眾願意為防衛台灣承擔風險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感到意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主任郭萊兒說，一年之前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調查才顯示，在台灣遭受到中國攻擊的情況之下，美國民眾支持出兵協防台灣的比例是 35%， 經過一年時間，結果就有了明顯的變化，台灣得到的分數幾乎和美國盟國一樣高。他認為這是美國民眾對台灣的了解和與日俱增的結果。他說他認為這部分是因為在美國對中國和中國的挑戰威脅的擔憂日益增加，不單止對美國，而且亦都是對美國的盟友以及地區國家，但是更多的就是這些亦都是美國人對台灣的認識和理解越來越多的結果，例如台灣在防止新冠肺炎擴散的優異表現。郭萊兒又說，這些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因為台灣在美國思想領袖之中得到的高分亦都有明顯的變化，這對認輸未來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可能產生的作用。他說有意思的就是看到這個對台灣的支持甚至比一年之前要來得顯著，他認為那些對台灣應該有再保證的作用，或者亦都將會營造下一任政府，無論是特朗普或者第二任或者拜登政府，關於如何進行他們對台灣的政策。此外，調查結果亦都顯示，在一般美國民眾當中有60%的比例認為 美中兩國存在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但是不是幾有可能發生，認為這些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有 16%， 只有 11% 的人認為衝突不可避免。根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對調查的介紹，關於美國一般民眾的調查是8月初針對1000名美國成年人進行的網絡問調，至於美國思想領袖就是8月4日到30日底，對於2700名包括國安、經濟、人權專家、公民團體以及國會幕僚等人所做的調查，回收樣本是440件。以上是美國之音中陳芳華盛頓的報導。
自從特朗普總統診斷感染新冠病毒以來，本星期開始重返競選活動，他的醫生說他已經不再會傳染給其他人。距離選舉日還有5到3個星期，特朗普和競選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本星期在奔赴戰場州造勢，激發他們的支持者。下面記者李藝林在洛杉磯報導。
從佛羅里達州到俄亥俄州，隨著選舉日的臨近，支持者都團結在他們各自的候選人周圍。自從特朗普被診斷出感染新冠病毒以來，這個是他首次舉行競選集會。佛羅里達這個戰場州的支持者在進入競選大會會場前接受體溫檢查。特朗普總統說，回到我的家鄉佛羅里達州真的太好了，這個使我正式重啟了競選活動。特朗普用語言和行動表達了他感染新冠肺炎後的康復情況。特朗普說，現在他們說我有了免疫力，我能夠感覺到我感覺很強大，我會走入聽眾中去，走入去我會親吻聽眾中每一個人。科學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尚不清楚，但是在俄亥俄州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集會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批評特朗普對自己疾病的處理方式。喬拜登說，自從特朗普被診斷以來，他的個人行為很魯莽而且不合情理，特朗普任職的時間越長他越魯莽。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布魯斯·海恩說，特朗普可能試圖在他的回應中體現力量。海恩說，他不確定是否有更好的扭轉方法，他的意思是，當然如果特朗普看上去憔悴、虛弱、病態，那對他是不利的。海恩說，但特朗普對他的疾病和康復處理方式可能適得其反。他說，特朗普對新冠病毒的反應以及他對病情所做的一些陳述，他對免疫力和並不脆弱的講法，對於年長的選民並不恰當。而佛羅里達州是一個退休人員眾多的州，很多人很脆弱，不單止會生病，還可能會死於新冠肺炎。特朗普2016年贏得了佛羅里達州，2020年他要繼續爭奪該州。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拜登在佛羅里達州微弱優勢領先特朗普，這個州對兩位候選人都至關重要。他說，特朗普先生想做的就是使他的支持者現身，激發他的支持者，給他們出來投票。因為如果他能夠特別的給白人男性選民大量的出來投票，他就可以彌補一些在婦女和年長選民中的損失。拜登競選活動的重點實質上是確保不會犯與希拉里·克林頓同樣的錯誤。拉美裔選民預計將會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選民，將成為選舉的一個要素。全國民意測驗顯示，他們對拜登的支持超過2-1。雖然特朗普在佛羅里達的主要投票團體古巴裔美國人中更受歡迎，海恩教授認為，對選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將是新冠疫情。美國人投票所要表明的是，美國與新冠疫情作鬥爭時，他們想選誰來掌舵。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10月14日前往深圳出席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的活動。深圳特區成立40年，習近平有沒有顛覆到鄧小平的路線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10月11日先行印發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到2025年的文件， 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同时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是否已经偏离了邓小平当年定下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呢？十月下旬召开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上面，中共将会出台怎样的14-5规划方案呢？中共将会如何做到既坚持党领导一体，同时又打造出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呢？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共这次提出的深圳改革试点方案很多都是新瓶装旧酒，而且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30-40年之前的大有不相同，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难度大增。夏明说，在这份改革的报告里面有几个，一个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显然中国在过去提了40年所谓的土地自由化，或者可以买卖或者土地如何经营，或者人口的流动对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有就是工资等等的改革。目前又提出科技转入市场化，包括定价、产权、科技开发、成果等等，可以看到这些都是40多年前的老话题，中国自己连生产要素都一直并没有完善，所以你可以想象距离市场经济确实非常远。另外还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重大的让步，一个是科研和教育可以进行自由化，包括可以引进人才，实行双重国籍好，永久定居亦都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亦都意识到了在科技和研究教育上面，它和国际先进水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它想通过这种的方式来到引进人才。但是问题是在于，你今天中国政府想引进，你可能亦都会有好的待遇，有居住的便利，还有可能有更高的工资去到诱惑，但是你今天要从全球去引进国外的人才的话，你目前想引恐怕很多人都不敢来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博士认为，邓小平选择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去深圳，他的目的是要在会前统一党内的思想，展示深圳的特殊经济地位，并且试图向外界释放中国将会继续经济改革的信号。他说，第一个考量就是11届五中全会，在这样的会议前搞这个，实际上是想透出五中全会的一些意思，其实五中全会亦都不透露，为什么要提前透露呢？就是统一思想，他怕五中全会之中会生变，所以在这个之前要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并且他们看到组织上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就是要警告那些五中全会上面可能要挑战他的，不要在这个时候轻举妄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都知道香港站在中共的角度看沦陷了，就是说因为共产党在香港倒行逆施，导致香港青年人大规模反抗，使到西方撤出了对香港特殊地位的认可，那么香港已经并不具有当初在中国经济发展之中的位置，深圳和海南的位置目前习近平可以寄予厚望，是不是他要在纪念特区的会议上面在这方面来到展示一下深圳特区在未来的在香港已经作用开始下降的时候，深圳起了些什么的作用，他可能就要说明一下。第三个，他认为习近平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反对，主要都是怀疑他不搞改革，他是不是想通过纪念特区作出一个姿态，他还是要搞改革，实际上这些是一个策略性的让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的文件提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面推进改革开放。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指出，如果能够在政治上面松绑，新的政策发挥的效力就会比较有限。他说，今天你亦都看到深圳的很多领导和干部，他们在过去的20年，其实一个就是他们能不能够将经济特区这个经济去了，另外就是他们能够进行一些政治上面的改革，亦都就是从年金开始到以后 大鵬鎮的幹部制度海選，還有就是行政三分權，整個就是深圳的政治體制能夠接軌到一個自由選舉的模式。但是所有的這些事最後都是無疾而終，全部叫停。今天他提出一個所謂的綜合試點改革樣板區，完全都沒有突破深圳的領導已經意識到的，就是在二十年前就意識到的，他們走入了瓶頸。所以他覺得在今天的情況之下，他這個特區所謂的特恐怕還是在習近平面臨的國際國內大的困局之下，還是不想有大的格局變動，還是想用深圳作某一支具體的事物性的小修小補。但是他們都看到了二十多年前這種小修小補已經走到了瓶頸，所以今天是否還會有效果，有多大的效果，他們還可以拭目以待。海內外的很多觀察人士都認為，當年鄧小平定下的先經濟後政治，以經濟帶動政治的改革軌跡，已經在習近平時代被全面偏離。黃賓圖表示，習近平所講的改革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領導人所講的改革早已經不是同一個意義。他說，當他們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和觀察家說改革已死，實際上講的是自由取向的改革而死。這個取向改革體現在兩個制度性上面的改革，第一個就是黨政分開，第二就是政企分開。胡錦濤在紀念深圳特區三十週年會上面，他講了一條很關鍵的，他說要給企業在經濟發展之中扮演關鍵性的作用，包括官產學都是以企業為中心來帶動。黨政分開就是黨，你可以看出當時在八十年代的黨政在政企分開，小政府大社會，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就是說黨只是管黨，黨管人士，黨管大政的方針，黨不管具體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管理，政府亦都不管經濟的管理，政府只是對經濟的宏觀局勢作出判斷之後，利用利率等一些共幫作用來到間接對企業進行管理。但是習近平在他的方針之中，黨要重新管一切，國家要管企業管社會，然後黨要管國家，就是全國性黨全黨性責。這個在大家看來，自由改革取向已經不復存在了。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制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的视频曾经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曾经四次被纳入联合国的相关的决议，但是为什么西方是不可能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75届联大会议上面再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短语再次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新华社的视频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曾经四次被纳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甚至这个理念亦都被201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采纳。视频想以此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断赢得世界的共鸣，但是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及的是，在本届联大9月21日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当中，由于几个国家的反对，最初出现在决议草案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最后的版本当中被替换。
6月底五眼聯盟的五個國家，就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一起反對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的決議，因為這個短語是中共語言。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這個短語修改為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共同未來。專文是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次被拒顯示西方對中國越來越警覺。孫敏說，在過去幾年當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被納入聯合國的決議，有一個成分就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正是擴大，這些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關注。中國在未來再想將自己的一些理念將它塑造一個全球都接受的理念，這個難度會越來越大。不單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遭遇阻力，中國在聯合國的其他行為，譬如試圖重新定義聯合國的人權概念，以及爭奪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的領導權的努力，最近遭受到越來越多的頂回。中國學者王義軌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沒有得到更多的認同，是因為中國沒有同世界解釋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地塞入去聯合國通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初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後來他在眾多中國國內和國際場合一次次提出了這個理念，並且將此標榜為中國為世界未來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開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習近平後來也頻頻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來展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他又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和諧萬邦的天下觀。但是對西方學者來說，中國的天下觀不過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秩序，以實現中國傳統的等級秩序和霸權穩定而已。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納德吉·羅蘭在9月23日在國家亞洲局舉辦的一場《中國眼中的世界秩序理論和實踐》的視頻會議上面說，當中國的這些知識分子思考中國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的時候，他們似乎拒絕了西方的模式，轉而返回到中國過去的經驗，試圖從中國過去的經驗從天下和朝貢體系之中得到靈感。天下指的是世間萬物，朝貢體系就是中國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東亞的主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羅蘭又說，中國設想的這個新秩序當然不是對朝貢體系的完全複製，在中共的體系當中還有列寧主義的成分。羅蘭和同事用兩年的時間試圖搞清楚中國眼中的新秩序到底是什麼，最後他們得出了上述的結論。9月23日的這次研討會也是羅蘭和同事的報告的發布會。羅蘭說，中國目前並不企圖馬上推翻現行的世界秩序，或者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自己的影響力。中國目前主要試圖在發展中國家，即所謂的全球南南國家，尋求建立影響力，一帶一路就是實現這樣的秩序的重要的工具。他說，這個是中國對世界願景的支持。他又說，這一方面是願景還是非常抽象，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是中國實現的利益願景的具體的方式，因此這些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的工具。中國政府對此其實毫不諱言，他們說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但是羅蘭說，中國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這種等級制的非對稱的關係令他禁不住聯想到朝貢的體制。他說，中國是最大的、最強亦都是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其他國家就是較細小和較弱的國家，他們圍繞著中國運轉，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過征服、軍事佔領、變更領導人或者是派代理人去這些國家或者是地區來進行的，它是鬆散的，是一種寬鬆的控制，主要是通過這種權力的不對稱以及中國自身的經濟影響力和小國之間的依存關係來進行的。對他來說，這些是中華帝國和附庸國之間互動的21世紀的翻版。他又說，過去那些附庸國的領導人 通過同中國皇帝嘅關係建立起自佢哋自己合法性，而目前一啲威權國家政府亦都係通過佢哋同中國嘅關係嚟到尋求自己嘅合法性，令佢自己唔被國際社會孤立。佢話柬埔寨同中國嘅關係正係如此。不過羅蘭喺報告之中寫住話，人類命運共同體嘅華麗延遲嘅背後係中國按耐不住嘅想要行使不受挑戰嘅權力嘅渴望，呢啲實質上意味住削弱同取代美國嘅霸權，並且最終用中共自己嘅霸權嚟到取代美國霸權，以及同佢息息相關嘅自由主義同民主嘅價值觀。史丁生中心嘅孫允認為，中國提出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大同同世界和諧等嘅理念，根植於等級森嚴嘅儒家文化。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之中这样展述儒家的等级的观念，就是尽管强调道德和和谐，儒家文化更在意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森严的等级。在中国有关世界秩序的理念当中，和谐并不是源自平等，而是根据参与者的物质和道德能力而指定的，并且得到良好执行的等级角色和责任。和谐能够达到的是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安守自己指定的本分，而不去寻求挑战秩序。孙允又认为，中国目前外交与会之中的大国风范、大国引领、大国担当的讲法和心态，其实从中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汉唐时期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心态并无不同，显示了自己在文化和文明上的优越感。他说他是一个中央大国，其他都是蛮夷，他要通过中央大国的风范，通过他的能力来到帮助这些蛮夷的地区实现自化，实现对他们的教化，将他们都教育成好似中国一样的文明人，在这些中国的几千年的基因里面是存在的。他说这样的基因很难不影响到中国现代的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并不习惯以一種平等和商量的心態來到跟周邊國家打交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2010年的一番大國小國的言論就是例證。當年他在東盟會議上面對亞洲其他國家發出警告，說中國是大國，你們是小國，這些是事實。何天木是美國蘭德公司國防問題高級研究員，他說雖然中國一直强调国家无论大细、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但是中国真正希望建立的是小国对中国强烈的依赖的关系，这样中国可以对小国予取予求。他觉得因为现代体系里面不再有附庸国和凡俗国，中国和小国的关系更似恩人和客户。他说这是一种互为的关系，但是存在低贱和高贵的分别，是非常具有等级性的。何天木又说，中国讲的大国担当、大国责任，不单止表示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这些亦都等同于中国希望有更多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力量来到决定全球未来如何运作。他说中国告诉台湾知没有海峡中线，就体现了这样的心态。何天木又说，塔吉克斯坦一名官员曾经告诉他自己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历，何天木援引那个官员的话说，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不是在问他们是不是有兴趣加入一带一路，中国人走到塔吉克斯坦人面前向他们展示了一张一带一路的地图，展示一带一路在塔吉克斯坦所经历的路线，他们甚至都不问塔吉克斯坦人是否愿意加入一带一路，他们认定塔吉克斯坦人一定会同意的。孙允仲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西方的霸权稳定理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霸权稳定理论指的是当世界存在一个单极霸权，而这个单极霸权又愿意通过自己的国力和影响力来到执行一套满足于霸权需要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时候，这个体系和秩序就是稳定的。这个体系只有霸权衰落，抑或霸权无意愿维系，或者霸权遭受到新霸权的挑战的时候，才不稳定。而 而中國的天下觀設想的一個以強大的道德上仁慈的國家，或者是文明為中心，或者是由它主導的世界，在中國來講就是建立一個中央王國。這個中央王國有能力又有意願通過外交威脅或者勸說的手段來到抵禦或者擊敗挑戰，來到維持這個等級秩序以及和諧的體系。孫穩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會被西方接受，是因為這個理念並沒有解決現行國際關係體系之中的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不同利益的矛盾。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的辦法隱藏了或者掩蓋了中方獲益和其他國家獲益不平等的問題。一帶一路引發爭議就是很好的例子，越來越多的國家擔心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他們是否損害了自己的主權完整和並且將自己國家的金融安全置於風險之中。孫穩又認為中國最近對新疆和香港的政策令到西方更沒辦法接受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上是美國之音思揚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的一個訪問和一本的聖經，為什麼令到強權中共是如臨大敵呢？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當地時間9月16日上午，山東省聊城市高唐縣趙寨子鎮67歲的戒先生被逃亡海外的仔告知，郵件追蹤顯示從美國寄出的快遞已經在鎮上被簽收了。戒先生於是騎上電動車前往鎮上的快遞站領取。戒先生在快遞站取了包裹，轉身騎上電動車打道回府。這陣時一伙人從一架商務車上跳下來攔住了他，將他的電動車一把推到路邊，叉住他的頸將他押上車，一路開到鎮上派出所。戒先生被帶到派出所戶籍辦公大廳旁邊的拘押室，雙手被手鏢鎖在高高的窗上。從美國寄給他父親快遞的是32歲的戒立健，中國的訪問美國的基督徒。他告訴美國之音聽，快遞包裹裝著一些保健品，腰痛膏藥和安眠藥，這些是給他爸爸緩解關節炎和腰疾等不適的。另外還有6本聖經和一些全福音之類的文字資料。戒立健說他聯絡洛杉磯當地華人經營的快遞公司時，這些公司得知包裹中包括聖經，都表示那個不能夠寄，最後一家公司終於答應接受裝有聖經的包裹。父親前一次被捉捕是今年5月中旬，那陣時戒立健剛剛作為原告正式加入美國佛羅里達州百萬律師事務所就新冠病毒對中共發起的集體訴訟。戒立健說那一次他的爸爸居住的高唐縣趙寨子鎮的住房被政府斷電一個星期，然後他被派到派出所關押將近24小時，期間身體被固定在冰冷堅硬的鐵皮凳上不能夠活動，雙手鎖在凳前方平板上的兩隻鎖環裏面，房間的空調溫度被開到很低，而他的爸爸只是穿著短袖的夏裝，他出來的時候雙腿都僵到不能夠走路。戒立健說他的爸爸被強迫觀看電視宣傳片，只要一疲勞對方就打開強光燈照射。他們要求戒老先生勸說他的兒子在國外停止針對中國政府的活動，設下上載到互聯網的反中共視頻等一切的訊息，並寫下保證書等等。第二日戒老先生被親戚接出來的時候發燒，前往鎮上的衛生院看病輸液，花了400多元，但是他買的新龍合保險拒絕報銷。戒立健說講你這個我們不能夠報，具體原因你去找政府，去找派出所，他們批准給你報就會給你報。陪伴的親戚問你們這個是什麼的待遇，保費交了看病的時候卻不能夠報銷，我們的錢是不是白花呢？對方說你們做了什麼事情心裡清楚，我們怎樣給別人報銷就是不給你們報銷，你們自己找找原因。 护士站里面的第二啲护士跟住话：做乜嘢唔好，非要做汉奸。戒老先生到屋企以后，发现家中已经被政府查抄过，一片狼藉。佢哋攞走咗身份证、户口本同保险卡一啲嘅资料，以及1600元现金。七月份身份证同其他嘅证件都归还咗，但系冇包括嗰1600蚊。呢一次，戒老先生面对大厅被手镣锁咗2-3小时，然后被投入咗审讯室。戒立健话：佢个父亲问佢哋自己有乜嘢罪，对方回答：走私邪教书籍、境外输入邪教书籍、走私药品。佢被录指纹、拍照片、抽血、抽取生物系统信息。戒老先生再次被固定喺铁凳上，被问是否信教，回答说唔系点样信。点解手里边有呢啲嘢？唔知道呢啲嘢嘅危害咩？身边边个信教？戒老先生冇回答。派出所轻而易举就了解到，戒立健嘅姑妈、佢嘅仔、媳妇同女儿都信奉基督教。於是他們一開車到戒立健姑姑居住的另一個鎮，由當地村支書領到姑姑和她的兒子同住的屋企裏面，還有姑姑那個婚後另立門戶的女兒的屋企。他們將姑姑和姑姑的女兒屋企裏面都抄了一遍，找聖經和基督教用品，將基督教掛歷撕了下來，耶穌像和相關圖片也都取下來，仲打烂咗一个上架嘅玻璃，撕下表喺里面以马内利十字绣。派出所嘅人员攞走呢啲嘢，将佢个姑姑同佢嘅姑姑新抱女同7岁嘅孙一齐带到赵寨子镇派出所。派出所逼姑姑嘅新抱俾喺北京上班嘅戒立健表哥打电话，要佢从北京赶翻翻嚟，因为佢嘅太太同妈妈被判刑同带走啦。这个是最后一面，他们拍着台问姑姑一家屋企里面的宗教资料从哪里来，还有什么的同伙，一个月聚会几多次等等。期间播放批判包括法轮功、全能神在内的所谓邪教的录像，同时威胁说你们这个是犯罪行为。戒建立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们对姑姑说，包括你那个侄戒立健在海外经常冲击中国使馆机构，被国家抹黑，被中国政府抹黑，危害国家安全，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中国人民为敌，被山东省丢了大面，这个是汉奸走狗叛徒，还勾结台独分子。戒立健说，寄回去的有些资料之中包括关于孙中山的文字，他说他参加台湾教会的活动，自己买了几本书，牧师亦帮他拿了几本，还送给他一些全福音的资料，因为孙中山亦都是基督徒，里面有他的头像，还有他讲的关于基督的几句话。戒立健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们问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行为吗？这个是台独的代表，你们联系台独和境外的宗教反华势力，这个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你们屋企那个煽颠分子不理在哪里，在大数据之下一言一行他们都很了解如指掌，不要以为能够逍遥法外，他们一直在扣帽子恐吓，问圣经寄过几多次，这一次到底还打算送给谁？他们拿着圣经打姑姑的女儿和她媳妇的头，然后用圣经一页一页的撕毁，并威胁要使他们为这些纸张吃下去、饮下去。姑姑的仔亦都就是戒立健的表哥，当晚从北京赶到赵寨子镇派出所，他们用手镣扣上他的双手。高唐县国保大队的郭廷伟对他又打又刮他的耳仔。戒立健说，期间郭廷伟打电话给他，凡是跟他有联系的人全都不得好死。还在国内时，他曾经跟戒立健说过，在聊城他们李局，即是李鹏，高圆圆副院长兼公安局长，聊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整死你们一家人都不在话下，就算你们走了，在外面也都安宁不到，我让你们死在外面，得肺炎死，在美国被打死，你的骨灰都不能够回中国， 就是一直咁去闹人。当日介老先生同亲戚一大家人被要求几十次嘅抄自己书写同签名嘅所谓悔过书，仲写咗保证书同反邪教责任书，然后被一一释放。姑姑同佢嘅媳妇以及孙当晚深夜就被放走，其他人都喺第二日，亦都就系9月17日被放出。不过介立健父亲、表哥、表嫂同表姐嘅手机、身份证同医保卡都被收走，话系要调查一啲嘅事情。介立健话：最恶心嘅系派出所攞走嘅一张习近平嘅塑料画像，要佢嘅表姐同表嫂带翻屋企贴喺墙上边，要佢哋喺屋企里边唔能够放耶稣像，而要放习近平像。介立健话俾美国之音听，佢嘅故事从父亲介老先生开始。1991年，佢嘅父亲因为唔同意隔离邻舍将下水沟延伸到介家宅基地下而产生矛盾，发生咗肢体冲突。美国之音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马里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海塔今年8月18日在一次遭到普遍谴责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美国立即停止向马里政府提供安全援助。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马里成立一个文职过渡政府之前暂停了马里的成员国资格，并对马里实施了制裁。9月下旬，退役上校巴恩多被任命为马里过渡总统。发动政变的军政府负责人阿西米·戈伊塔上校被任命为马里新的过渡副总统。文职外交官和马里前外长莫克塔·瓦内被任命为过渡政府总理，他们将负责监督马里为期18个月的文职政府过渡，最后举行民主选举。过渡总统巴恩多10月5日任命了全体内阁成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随后解除了对马里的制裁。美国认为这个过渡政府的成立是朝恢复宪政秩序迈出的第一步。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奥塔格斯说：我们敦促过渡政府尊重其对西非经济共同体的承诺，包括在18个月内举行民主选举的承诺。过渡政府同时需要落实对马里人民的保证，加强政府管理，打击腐败，改革选举程序，并落实2015年达成的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这个同样很重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强调说，美国不会接受军人对民职政府的控制，不会接受推迟选举或举行不可信的选举。选举必须允许妇女、国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和难民、年轻人和被边缘化的北方族群的全面、有效和有意义的参与。美国与马里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已经计划拨款$5,400万向马里提供新的人道救援。女发言人奥塔格斯说：我们坚信一个民主、繁荣和安全的马里对萨克勒地区的未来至关重要。美国在过去60多年来一直是马里的伙伴国家，美国将与所有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众合作。马里人民现在需要团结起来，为所有人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加光明的未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